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这一卷书呢，讲论基督的时候有两个很重要的主题，也就是说 整卷希伯来书论到关于基督的时候，这个作者以两个主题为焦点，一个主题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基督是大祭司。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一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四章的十三节，基本上是强调基督是神的儿子。因此我们看见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说，在过去神曾多次多方借着先知晓谕我们的列祖，但是却在这末后的日子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而神借着他的儿子所带来的启示是超越过去神借着先知所带给人的启示，所带给神百姓的启示。不但如此，接下来这个作者就提到基督为神的儿子，他是超越天使。因为在圣经上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对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但是诗篇第二篇神却向基督宣告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然而这时候出现一个问题，基督既为神的儿子，他是超越的，不但超越先知，不但超越天使，但是为什么这位神的儿子他却在地上，他似乎是一个软弱的人。所以作者接下来就在第二章的五到十八节讲论到这位神的儿子，他降卑成为人，成为暂时比天使小一点，目的是为了要完成拯救人的这个工作。所以在第二章九节就提到神的儿子他必须成为人，为的是要为人类经历死亡。接下来他就提到神的儿子必须成为人，为的是要领人进入神的荣耀。然后他又提到神的儿子成为人，为的是要释放那些因为怕死而奴的这些人类，而为奴的人类。然后他最后提到说神的儿子必须成为人，为的是要成为一位合格的大祭司。这位合格的大祭司是忠心而且有慈悲的大祭司。所以在第二章的十七节作者就提到说，因此这位神的儿子降卑成为人，他必须在各方面都跟他的弟兄相同，为的是他能够成为一个慈悲，成为一个忠心的大祭司。因此我们在第三章的第六节作者就论到这位耶稣，他被称为是使者，被称为是大祭司，他向神尽忠，在他和神的关系上他是向神完全的忠诚。然后我们就看到上次我们提到中间插入一段似乎是好像离开主题，其实并没有，因为基督既然在神的家向神尽忠，然而作者就引用诗篇九十五篇来说明神向他的百姓发言说话，然而他的百姓却不肯听从，不信服神的话，以至于向神是不忠的，但是神对他自己的话语他却是信实的。而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就进一步针对耶稣，他是大祭司，在他和我们人的关系上，他向我们人是存着怜悯的心。因此在十四节一开始作者他就提到一个劝勉，首先他对他的读者，对希伯来书的读者说，我们拥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耶稣神的儿子。这里提到我们拥有一位大祭司， 这位大祭司已经升入高天，这是指耶稣他的被高举。我们知道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但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有40天之久，他在地上向门徒显现，跟他们讲论神国的事，然后他就被接升天。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就升到天上，回到天上，坐在父全能者的右边。所以这里升入高天就是指耶稣的被高举。事实上在第一章的第三节已经提到，他洗净人类的罪以后，他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么这是一种比喻性的表达方式。我们知道神是灵，我们人是用尘土造的，我们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有手，有脚。神是灵，他没有一个像我们一样物质的身体，所以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不要把它想象成有一个实际物质的一个宝座，然后神坐在上面，耶稣坐在右边。其实这是一个比喻性的方式来描述耶稣他进到神的面前，他得了超乎万有的一个权柄，也就是说超越一切的全能。因为坐在神的右边，这表示跟神有相等的全能，是一个被高举超越一切的一个地位。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被高举超越一切的地位，所以他可以帮助我们。而第一章的第三节和第二章的第九节都说明他是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被高举的这样子的一种身份，一种地位呢？他是借着为我们人类死，洗净了我们的罪，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这样神就把他高举，使他得着一个最高的荣耀，而且让他得到这个超越一切的地位。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要他的读者认识，我们所拥有的这位大祭司是这样一位超越一切、有这一种绝对全能的一位大祭司。我圣诞节以后去加州照顾我的公公，那么我牧师的哥哥给他买了一堆那种连续剧的这种 CD， 那我就是陪他看。然后我们常看到这些连续剧啊什么，我们就可以看到那种狐假虎威的人。那个剧就演这个康熙皇帝，好像是他就到他的一个臣子的家，但是呢他是就是微服出宫啊，就是穿普通的衣服。结果呢这个人，这个臣子的这个小舅子、大舅子刚好来了，看到这个皇帝根本不知道是皇帝，哇，这个气焰很高啊。那皇帝正在看他那架子上的装饰品，哎，你小心啊，这可是不晓得多少钱的哈。我只是用这个例子让我们知道，你看这些一般世俗的人，他们家里面有一个人做高官的时候，他知道说他有一个亲戚有这么高的一个权位，他就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所以耶稣他是升入高天的大祭司，他可以帮助我们。但是这里不仅提到他是升入高天，得了这超越一切的一个地位，而且这里称他是尊荣的大祭司。正因为耶稣被高举到这样的一个超越一切的地位，所以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用尊荣来描述他，他是有尊荣的。其实在原文就是 great， 是很伟大的。但是这个尊荣同时也隐含了他是超越利未支派亚伦后裔的大祭司。我们知道旧约以色列人，神是指派利未支派的亚伦和他的后裔来担任这个祭司的职分。这些大祭司他们只能一年一次代表神的百姓经过圣所的幔子，这个圣所或者是会幕或者是圣殿，是一个物质的，是一个地上的。而这些大祭司一年只能够一次他经过这个圣所的幔子进入至圣所。我们知道会幕跟圣殿分成两个部分， 进去是圣所，然后有一个幔子，幔子的后面是至圣所，那里有约柜放在至圣所的里面，约柜的上面有施恩座，就是神与他百姓同在的一个象征。所以大祭司呢，没有人可以随便进入圣所，只有祭司可以进去。而至圣所呢，大祭司只有一年一次可以通过幔子，带着这个赎罪祭牲的血进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而且只能停留极短的时间。但是耶稣这位大祭司他却不是如此，他进到天上的圣所，他直接进到神的面前，他成为我们永远的一个帮助。不但如此，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这一位耶稣他不仅是升入高天的大祭司，有尊荣的大祭司，而且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神的儿子所要传递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表明耶稣他是具有神的身份，所以这是进一步的强调耶稣的尊荣，强调他独一的身份。不但如此，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作者就把这两个主题，基督是神的儿子跟基督是大祭司，就在这个地方这两个身份把它联系在一起。基于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所以作者就劝勉他的读者说，让我们持定所承认的道。既然我们有这样一位已经进到神的面前，坐在神的右边，超越一切，而且他的身份又是神的儿子，这样一位尊荣的大祭司，他成为我们，他有能力帮助我们，并且成为我们永远的帮助，所以我们就不应该丧胆，我们就应该放胆的持定我们所承认的道。这里所谓所承认的道，就是指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福音的真理。我们在第三章第六节，我们看到作者已经劝勉他的读者说，我们如果将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也就是说，如果把我们可夸的盼望和胆量，也就是我们对基督的信心，我们坚持到底的话，那我们就是神家里的一份子，我们就是神家里的一份子。然后接下来到了三章十四节，作者又再一次劝勉他的读者说，我们如果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在这里是第三次劝他的读者要坚守所承认的道。我们已经说过，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当时处的那个环境，在外面有逼迫，有各种譬如说被捉拿、被讥笑，甚至被下在监里或者受严刑。不仅有这些外面的逼迫跟试炼，而且他们也有内在的软弱和试探临到他们，这一切都使他们的信心受到威胁。所以这个作者就一再的劝勉他们说，在面对这样子内外夹攻的处境之下，你们要坚守你们对基督的信心，要坚持到底。这里你们要坚守所承认的道，不仅是要坚忍来持守所信的道，坚忍的来持守对基督的信心，而且也是含有放胆无惧的来为基督做见证。原因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而且他已经又被高举超越一切，他已经是进到神面前的大祭司，他有绝对的全能，他有能力帮助我们，也永远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不管我们面对什么样的环境，我们要持守对他的忠心。当然今天对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来讲，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少会有什么情形场合是为基督 受逼迫，可能顶多在工作的场合，说不定有人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或者当你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而别人都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可能会讥笑你。其实坚守对基督的信心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我们都要面对的。当我们不顺服不听从基督的教训，那我们就失去对他的忠心。所以对他的忠诚其实不是一定要遇见很大的逼迫，在那种逼迫之下好像被强逼要否认我们所信的道，不是单指那样的一种情况。其实这个劝勉也是给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我们在生活里面很容易我们就妥协，在生活里面很容易我们就悖逆不听从基督的教训，当我们可能在压力之下我们就随波逐流，那时候我们就否认了否定了我们口里面称基督为主我们这样的信心的一个承认。所以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要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所以我们就可以坚忍的来持守我们所承认的道，不用惧怕，我们可以放胆的来坚守对基督的忠诚，同时我们也可以放胆的无所惧怕的在众人面前为他做见证。当作者提出这个劝勉之后，他就提出理由，他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接下来作者提出这个理由是因为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的一个反对，他说基督他是升入高天的大祭司，他拥有这样超越一切的地位，他是意思就是说他是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处境当中，那么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一个敌对的世界，面对很多的试探诱惑，面对各种的逼迫试炼，生活在这样一个敌对的世界中，神的百姓，我们所经历的，我们的困倦跟疲乏，我们的软弱跟灰心，可能这些都是基督他无法了解的，或者说他离我们这么远，他不知道人间疾苦。但是呢，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这个并非不能是一个双重的否定，很强有力的来肯定耶稣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体恤这个字在原文不仅是表达感同身受，我们今天常用同情，同情就是哎呀我看见你在哭我很同情你，那么同情是可能是最低的一个层次，稍微高一点点层次有另外一个字叫做同理心，同理心就是好像我可以类似感同身受。那什么样是叫做感同身受呢？感同身受是我穿这个人的鞋子，这是美国的一个俗语哈，穿他的鞋子，意思就是说我把自己看成就是他，我用透过他的眼光来看事情，我以他的感觉来感受事情，换句话说我好像完全跟他认同，来体认或者说来感受他所感受的，来感受他所经历的。我去年底出了一个车祸，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几个人出过车祸。那这个车祸呢，是有人闯红灯，那所以一共四部车，就撞了。那这个经验是一种震惊对我来说，但是在这个经验里面， 我真的是在神面前很深的去思想，我就真的是明白了一件事情，我可以感同身受的去了解。譬如说，经过911事件的人，譬如说经过 tsunami 事件的人，那当然我是经过一个车祸，但是类似的经验，我就可以了解说，为什么在这样子的一种惊骇之后，很多时候人很脆弱，我们人真是脆弱，不仅身体脆弱，我们里面内在也是脆弱的，所以需要去寻求这种 counselor 这种辅导等等之类的帮助。所以这个体绪不仅表达像这样的一种感同身受，而且不仅是感同身受，而且进一步提供积极的帮助。所以这个体恤这个字呢，跟怜悯这个字，或者我们说连续的意义是非常类似的。不是只是说我同情你，也不仅是说我可以感同身受，乃是真的穿他的鞋子，然后就积极的去提供一个帮助，使他能够脱离他的这个苦境，特别是对于罪带给人的痛苦，带给人的黑暗。可以去体验到这种罪的捆绑的那种辖制、那种痛苦，然后积极的去提供一个帮助、一个医治，让他可以脱离这样的苦境。所以呢，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作者说，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其实这是重复第二章已经提到的，2章17节说到。这位大祭司，他要在各方面，也就是凡事要跟他的弟兄相同。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他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在那里已经提到，耶稣他在各方面都要与我们认同，因此他也曾凡事受试探，跟我们一样。但是这里，作者说基督也曾凡事受试探，所指的并不是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去遇见所有一切可能不同的试探，就是一切可能的不同的试探，而他都经历了，所有一切可能有的，所有一切可能有的不同的试探，这不是指他全部都经历了。我们举一个例子，他就不曾经历过妇女所受到的试探，因为他是一个男子；他也不曾经历已经结婚的人所受的受所所会面对的试探，因为他是独身的；他可能也不会经历那种富有有钱人所经历的试探，因为他是一个贫穷的木匠。所以这里说他凡事曾经受过试探，并不是指他在世的时候遇见所有一切可能有的不同的试探。在我们人生的经历当中，无论是男是女，无论是任何的人所遭遇的各种不同的试探，追根究底，从根源来说，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归纳成为几种基本的试探。也就是说，试探是五花八门，但是从根源来看，其实这么五花八门的各种的试探，不管是男或者是女，或者在任何生活处境之下的人所受的试探，都可以把它归纳成几种根本的、基本的试探。而这些试探，耶稣都经历过了，然而他没有犯罪。人类所能经历到的各种情势，所能受到的各种形式的试探，基督他都成功的承受了。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断的需要面对试探，基督也同样不断的面对试探，但是他也不断的征战得胜。在经过试探的经过试探之后，他对神的信靠没有丝毫的减弱，经过试探，他对神的顺服没有丝毫的放松。 所以这个我们从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就是三方面基本的。第一个，他40天没有吃食物，肚子饿了，撒旦来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有能力，你可以叫这些石头变为饼。但是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有时候我们说抵挡试探要用神的话，问题神的话不能机械式的使用。当我们用神的话来抵挡试探的时候，我们必须是降服在这个话语的真理里面。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表明他是绝对的顺服神。他不因为自己肚子的饥饿，他就随自己的意思接受这个试探者的这个建议，就把石头变成饼。所以我们看见，然后魔鬼把他带到圣殿的这个殿顶，说经上记着说，神说他要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那你现在从殿顶跳下去来试验看看，神会不会照他所说的来保护你。耶稣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最后魔鬼把他带到一个高山，把天下的荣华都指给他看，说你如果拜我，我就把这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单侍奉他。耶稣虽然是用圣经上的话，但是基本的在每一次的试探，他的对神的信靠没有丝毫的减弱，他对神的顺服没有丝毫的放松。这是我们胜过试探的秘诀，而不是只是把神的话拿出来以为这就是好像护身符。就好像在台湾的计程车司机，他们一定在前面挂一个从庙里面求来的一个符咒，他们以为只要这个符咒挂在这里，这个车子绝对不出车祸。神的话不是让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使用。所以耶稣虽然凡事在人类所能够受到的各种形式的试探他都曾经经历，然而他却完全的得胜。因此作者说，他可以体恤我们。这里耶稣能够体恤我们罪人所受的试探，并不是以他必须也要像我们一样有犯罪的经验他才能够体恤。很多时候有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一些经历，那么跟我谈，我就跟他们可能有一些分享，有时候他们会说，师母你没有经历过，耶稣不是一定要受试探然后像我们一样也落入试探犯了罪，然后他才可以凡事体恤我们。这里作者很清楚强调，他也曾凡事受试探，但是他并没有犯罪，那他能够体恤我们，所以不是以有犯罪的经验而决定他能不能体恤我们，乃是以他经历了受试探去犯罪的力量。试探是有一股力量在那里牵引你，这股力量很强大，使你要背逆神，使你不信靠神去犯罪。所以耶稣能够体恤，是以经历这种受试探引诱我们去犯罪的力量。唯有一个无罪的人才能够知道这股力量全部的强度。因为像我们这些在受试探就失败的人，我们在这股力量最后的拉力还没有拉到满的时候，我们就屈服了。我们不用等到这股试探的力量使尽全部的力量来牵引我们，我们就已经屈服了。唯有一个无罪的人，他是抗争到底。因此这样子坚忍到底所承受的苦，是比我们这些很快就屈服的人所承受的苦还要更大。所以耶稣可以完全体恤我们的软弱， 因为他曾经最充分最完全的经历了生活在这样一个不敬虔的世界所受到的试探的压力和试探的牵引力，但是他却坚持到底的抵抗，并且完全的得胜。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不但如此，他还能够搭救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第二章的28节就讲到，他也受试探，所以能够搭救我们，因为他没有向试探屈服，他完全的得胜。所以他的无罪使他能够经历那个试探最强的、最充分、最完全的去经历那个试探的那种诱惑的力量，但是他的得胜使得他可以搭救我们脱离这样的试探。所以耶稣完全知道我们的感受，我们并不孤单。这样的体恤应该激励我们，同时即使当我们犯错的时候，耶稣这样的体恤也应该成为我们的支持，让我们不至于自暴自弃。不过这并不能够成为我们犯罪的借口，不要说我们的大祭司体恤我们，所以我的软弱他知道，我就是软弱的，这不能够成为一个借口。但是确实他知道我们所受的试探，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基于这一点，作者就再次提出劝勉，他说，让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位体恤我们的大祭司，所以作者就劝勉他的读者说，让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施恩的宝座是神的宝座，乃是神所在之处。神从他的宝座向他的百姓施恩，但是这个施恩的宝座也可以是审判的宝座。所以犹太的拉比每一次讲到说，神如果存留他的百姓，他们就说神从他审判的宝座转到他施恩的宝座。总而言之，这是描述神所在之处，神从这他所在之处向他的百姓施恩。我们刚刚提到，在旧约时代的人有会幕或者圣殿，神借着会幕和圣殿，他在至圣所有约柜，他跟他们立约的法版放在里面，约柜的上面有施恩座。所以这就是表明神所在，是象征性的表明。所罗门建殿的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你怎么会住在这么小一个房子里面？这只是象征性，但是至圣所是象征神所在之处。那么这里面的约柜之上就有一个施恩座，施恩座其实就是一块板，上面有两个基路伯面对面，这就是施恩座。那么大祭司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一年一次只能够在赎罪日的时候带着赎罪祭牲的血进入这个至圣所，然后用他的手指头沾在这个血里面，在施恩座面前弹七次，来为百姓、为他自己和他的家人以及百姓来赎罪。当大祭司一年一度进入至圣所，在施恩座前用赎罪祭牲的血弹在施恩座前的时候呢，神的恩典和怜悯就从那里临到神的百姓。但是这只是一个表征，基督为大祭司却不是如此。他为大祭司，他在天上的施恩宝座前为我们完成了救赎，不是一个表征，乃是一个实质。这个后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会再进一步的来说明。所以基督在神天上的施恩宝座前为我们完成救赎，就使神的恩典和怜悯 临到我们。如今我们可以直接进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直接穿过幔子进入至圣所，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而且可以继续不断自由的到神面前来。这个是旧约神的百姓从来不能享受的一个特权。今天我们没有旧约的献祭，没有这样的一个会幕，没有这样子一个圣殿，我觉得今天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也失去了对神的圣洁、对神的可畏的那种认识。我们太自由了，随时可以到神面前。我们不知道在旧约的神的百姓，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特权。不但是他们，只有大祭司一个人，一年只能够一次进去，也只能够停留很短暂的时间。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让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使我们可以怎么样呢？使我们可以得连续，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得恩惠，成为适时的帮助，成为合时的一个帮助。我们需要神的怜悯，因为我们经常失败，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来遮盖我们的罪，我们也需要神的恩典来面对一切的需要。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一切的需要，神的恩典能够不断地成为我们适时的帮助。每当我们正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从神来的帮助。特别是当我们在受试探，当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可以自由地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得到一切的恩典跟能力，来成为我们适当、适时、及时的一个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呢？我们就是借着祷告，借着祷告，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而且这里他说，我们可以，我们让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他是用一个现在式，所以是表示说不是只是一次而已，我们是一次又一次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借着祷告，我们来到神面前，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所以我们应当是一次又一次的继续不断的祷告，这样子我们就继续不断的从神得到怜悯来遮盖我们的罪，也继续不断的在我们一切的需要上得到神的恩典，成为我们及时的帮助。神的帮助从来不单言，神的帮助总是恰合其时。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祷告，或者说我们的祷告，我们只是为了我们生活的需要、物质的需要、身体的需要。其实这里提到蒙连续，是我们的罪不断的需要神怜悯，神的怜悯来遮盖我们的罪，这是一个属灵上的需要。同时特别是当我们面对试探，当我们面对一些危机的时候，这是一种道德上的需要，因为我们落入试探，我们犯罪，我们在道德上就堕落了。所以我们不但需要神的怜悯遮盖我们的罪，我们也需要神的恩典，在我们一切所面对的各种的试炼和试探，这一切我们要服侍神，我们的服侍啊，这所有的我们一切的需要上，我们都需要不断得到神的恩典来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不祷告是所有罪的根源。我们每天不花时间祷告，我这里说的当然可能我们都有花时间，但我们只是求说，今天我要去 interview， 求你帮助我，让我可以拿到这个工作。明天我们说，神啊，我生病了，求你医治我，让我赶快生病好。后天我们 这个也许要这个考试，我们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考100分啊。但是呢，我们没有关心我们在属灵上、我们在道德上的需要。当我们不花时间来为这些事情祷告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对赦罪的需要不关心，也表示我们不需要神的帮助，我们就可以足以来应付生活上这些试探、这些危机或者生活一切的需要。这是为什么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门徒说，主啊，你教导我们祷告。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除了第一部分是为神国度的祷告以外，第二部分是为我们的需要祷告。耶稣提到三方面，一方面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虽然我们需要工作来赚取生活的需要，但是这一切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地上所有的资源其实都从这位创造的神而来。神不降下雨水，地上旱灾，我们再怎么努力耕作也没有用。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表明我们对神的依靠。虽然我们需要努力做工，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追根究底，我们人是依靠神的供应跟神的恩惠来供应我们生活需要。但是除了这种实际物质的需要以外，耶稣特别提到另外两方面。一方面，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就是我们在赦罪的方面，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来遮盖我们的罪。我们每天都需要神这个怜悯和恩典。不但如此，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或者说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这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不是说求神叫我们什么试探都不遇见，耶稣自己圣灵都引导他到旷野去接受试探。所以这里乃是说，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不叫我们因此就落入试探里面，我们能够坚持的去抵挡这个试探。但是呢，要抵挡这个试探，跟这位恶者撒旦恶者，不是我们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我们必须求神救我们脱离那恶者。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能力不足以来胜过，在试探当中得胜，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我们需要神一切的恩典和能力来帮助我们，及时成为我们的帮助，来救我们脱离试探。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真的是在我的生活里面，实在就是每一天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真的是从神去得连续，从神得一切的恩惠。无论我遭遇什么样的事情，我很多时候在试探的当中，所谓的试探意思就是说信心受到考验，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去信靠，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去顺服，我就到神面前来，我就来寻求神他赐给我恩典，我就很诚实的，我就是向神倾心吐意，我告诉神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没有能力。当然我是告诉他我愿意，但是我做不到，我愿意可是我没有能力，求主帮助。有时候我受了伤害，而且曾经不止一次，这个伤害很深很深，太深了，我自己没有办法从这个伤害里面脱离，我就来到神的面前，我来寻求他，寻求他的怜悯和恩典。神他真是及时的帮助，很多时候他就借着圣灵提醒我圣经上所说的话，当神提醒我的时候，我立刻向他说我愿意。有一次我受了很深很深的伤害，哭了一整夜，两个眼睛肿得跟金鱼一样，然后呢，我必须跟牧师去参加在纽英格兰每一年一度的一个牧者的退休会。那么 我就不想说为什么必须哈，就是说我如果不去呢，牧师也不放心，但是他必须去，所以我们后来我就说好，我说去吧，我说都是传道人，可能传道人都会有一些共同的经历，我说没有关系，人家问我，我就诚诚实实的告诉别人我为什么眼睛哭得这么肿。但是呢，去了退休会根本没有办法听到，心里面这些咒骂的话、侮辱的话一直在那里重播。然而在我最痛苦的这个时候，我的心在那边呼求神的时候，圣灵就对我说话，圣灵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也就是说我的心里面这本账簿不要把这些咒骂我的话、这些什么侮辱这些话，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所以当圣灵一对我说话的时候，用神的话来向我说话的时候，我就说我愿意。虽然我说愿意的时候，其实里面是还在哭泣，这个刀痕是这么深，根本不可能愈合，但是我就对神说我愿意。神的能力真是奇妙。我在说完这样的一个顺服的话语之后，一切的伤痕都被磨平。我没有办法跟大家描述，真的是神的恩典和神的能力。好，雨过天晴。所以我只是用一个例子跟大家分享，真是鼓励大家，实在是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不能体恤我们，他肯定的，而且只有他最能够体恤我们。所以我们就坦然无惧的可以到神施恩宝座前，借着祷告我们来寻求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来成为我们的帮助。接下来作者就谈到基督他之所以成为大祭司，他是合格的大祭司，也就是说他qualified，他是够资格来做大祭司。所以第五章第一节就讲到，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这个凡在原文是每一个大祭司， Every high priest， 每一个大祭司。所以接下来作者所说的是可以应用在所有的大祭司身上，是一个一般的原则。那么所有的大祭司都具备什么样的资格呢？这里提到第一个是从人间选派的，也就是说大祭司是人，是一个人，不但是从人间选派的，第二个神来指定他承担大祭司的职分，所以是奉派，是由神来指派他来担任这个大祭司的职分。第三，所有的大祭司都是在神面前代表人来办理与神有关的事。这里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意思是指是在神面前代表我们，大祭司在神面前代表人来办理有关神的事，譬如说所有的献祭等等之类的，这些都是大祭司在神面前代替人来办理的事。那接下来他就提到，其中包括要献上礼物跟赎罪祭。我们看小字哈，小字比较是按照原文的翻译，要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所以这里说大祭司他要为罪献上礼物跟祭物，礼物跟祭物是一般性的来表达所有的献祭，可是加上为了罪就把它缩小指向赎罪祭跟赎愆祭。在摩西的律法里面规定很多各种的献祭，包括燔祭，包括素祭、平安祭，那么其中还有赎罪祭、赎愆祭。这里说为了罪献上礼物跟祭物，所指的就是赎罪祭跟赎愆祭。但是从第三节说，这个大祭司他要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这里就可以让我们了解，这里作者他所想的乃是一年一度的这个赎罪日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因为在赎罪日这一天必须由大祭司亲自来担当这个献祭的工作，而且他是先为自己 献赎罪祭，为自己跟自己的家庭，然后才为百姓。所以贯穿整个希伯来书，大祭司的功能在希伯来书里面所强调的是献祭，使人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所以这个提到大祭司，从一般的来讲有这样的一些必须具备这样的一些资格，但是接下来他就提到大祭司还必须具备另外一方面的资格，大祭司必须同情那些他所代表的人。所以第二节他说，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大祭司能够体谅，这个字是表示能够显出忍耐和怜悯。所以呢，他责备或者宣告审判的时候，他不至于太过于严厉，他可以有忍耐跟怜悯。愚蒙和失迷的人可能是加在一起，指许多时候我们犯罪，或者许多时候犹太人他们犯罪按照律法的规定，如果是出于无知而犯的罪，不是故意犯的罪，那么大祭司就要为他献赎罪祭，让他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所以他能够体谅，能够体恤这些因为无知而犯罪的人，能够向他们显出忍耐跟怜悯，因为大祭司他知道自己的软弱跟自己的罪，他知道他自己也跟所有神的百姓一样，是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赦免，所以他就能够向那些出于无知而犯罪的人显出一个忍耐和怜悯，能够很温柔地对待他们。但是同样的，这并不表示他就轻忽罪，他知道神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因为他自己也有同样的软弱，也是同样需要神的赦罪，所以他就可以表现出这样的一种体谅。这也是新约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保罗曾经劝勉加拉太的信徒，他说你们中间如果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要小心，恐怕你们自己也落入罪中，不一定是落入这个罪，但是即使我们去劝勉，要用温柔的心，要小心我们自己也很可能会落入罪中。所以这就是大祭司他可以同情他所代表的人。然而接下来作者提到说，他理当为百姓跟自己献赎罪祭。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大祭司也有同样的软弱，他们也同样会犯罪，因此一年一度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是要把赎罪祭牲的血带入至圣所，他先为自己跟自己的家庭赎罪，然后为百姓赎罪。那这个是在利未记十六章有很详细的说明，我们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再提到。好，这是第一，大祭司要具备的一个资格，他必须能够同情他所代表的人。但是接下来作者提到另外一方面的资格，就是大祭司是必须要蒙神呼召来担任这个职位，没有人可以自取，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毛遂自荐，没有人能够自立为大祭司。这个成为大祭司是一个尊荣，而这个尊荣只有神才有权柄来指派有谁可以来成为这样的大祭司。因此他指出像亚伦一样，亚伦是摩西的哥哥，也就是会幕建造的时候神所指派的第一个大祭司，所以亚伦被指派为大祭司就成为日后所有被指派的大祭司的一个模范。那么大祭司既然要具备这两方面，必须能够体恤体谅他所代表的人，而且必须是神所指派的，所以接下来他就讲到基督是合格的大祭司，基督完全符合大祭司的资格。但是次序上他先谈到基督他成为大祭司也不是自取的，他成为大祭司乃是神所指派的。所以 在这里呢，他就引用两段旧约的经文来证明神指派基督做大祭司。我们在十四节已经提到，作者已经以大祭司和神的儿子来称呼耶稣，也就是说 这两个称号已经放在耶稣的身上。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当作者引用经文来证明基督成为大祭司是神所指派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一段经文他所引用的乃是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是引用经文来证明神宣称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他再引用另外一段经文，你是照着麦西几德喜德的等次为永远为祭司，来证明神这同一位神也宣告基督是大祭司。所以他仍然借着引用的经文，把基督是神的儿子与基督是大祭司这两个主题把它联系在一起。那我们看第一个引用的经文是诗篇第二篇的第七节，在诗篇的第二篇呢，很清楚是大卫所写的诗篇。那这一篇当然我们的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版本上没有写作者是谁啊，但是呢据犹太人的传统，这是大卫所写的诗篇。那么这一篇诗篇的第七节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其实是在描述大卫王朝的君王，所以我们解经的时候，我们要先来明白作者怎么样引用，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来引用这篇诗篇，来说是神早就已经预言了基督，神要称基督为神的儿子啊。那么，所以这篇原来是大卫所写，是描述大卫王朝的君王。所以受膏者，我们知道君王就职是要被膏立，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就是今日，就是指这个大卫王朝的君王就任的时候啊，就任这个君王的职分，就是就职的时候，我今日生你。那为什么神宣称他是神的儿子？因为神和大卫立约的时候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永远坐在宝座上，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正如神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也称以色列民是我的儿子。好，那么这篇诗篇怎么可以应用在耶稣的身上呢？在第一世纪的初期教会，或者说那时候的犹太人，他们以他们当时的解经的原则，他们已经把这篇诗篇看为是预表基督，所以已经看这篇诗篇是一个弥赛亚的诗篇，是指向基督。所以这里作者就把它引用说，神曾经在经上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今日，我今日生你，是指基督被加冕的日子。我们刚刚说在大卫王朝的君王来说是他加冕的那一天，那么这里是指基督被加冕的日子。那么基督被加冕的日子乃是当神公开的宣告他要立这位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为主，也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六节，彼得对犹太人说，你们所杀害的这位基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也就是神公开宣告立基督为主。也是腓立比书第二章说到基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神就把他升为至高，得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万膝要向他跪拜，万口要称他为主，神立他为主。所以作者引用诗篇第二篇第七节来证明神宣告耶稣为他的儿子。但接下来他就引用诗篇110篇第四节来证明宣告耶稣为他的儿子的同这位神也同时宣告耶稣是大祭司。那么诗篇110篇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13节已经引用过，是引用这一篇的第一节， 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这是诗篇110篇第一节。这一节经文应用在耶稣身上，在当时已经是初期教会的一个传统，也就是说初期教会他们已经普遍的把诗篇110篇第一节应用在耶稣身上，但是把诗篇110篇第四节应用在耶稣身上，这是史无前例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第一个做这样的应用。那么他是用这篇诗篇来证明说，神宣告耶稣为神的儿子，为他的儿子，同时神也宣告耶稣是大祭司。所以呢，接下来作者他就说明，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这位大祭司他符合第二方面的资格，就是他能体恤那些他所拯救的人。所以他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里说基督在肉体，乃是指向耶稣的人性，他有真实的人性，但是他不具有罪性，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他具有真实的人性，只是他不具有罪性。因为他有真实的人性，他也分享我们人类在地上的软弱，意思就是说他也会口渴，他也会疲倦，他也需要睡觉休息，这些我们人类在地上生活的软弱他也分享，但是他没有罪性。所以当这里作者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意思就是指他在世上的时候，他生活在世上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所以基督当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受到试探和试炼。那这个试探跟试炼在这里很清楚是指向他的受苦跟他的死亡。面对他的受苦和死亡，他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是描述他如何全力的倚靠神。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描述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很自然立刻就会想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在马可福音第14章这里说，耶稣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所以这里讲到他惊恐难过，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他就在父面前献上这个祷告，说若是可行，求父把这个杯撤去，但是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而且他一连祷告三次，表示他的何等的恳切。那么但是除了克西马尼园的经验，在约翰福音的12章27节也有一个类似的说明。约翰福音12章27节，耶稣说，就在他要钉十字架之前，跟门徒吃最后的晚餐之前，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所以这同样是讲到他哀求那位能救他免死的神，然而他仍然是说，愿你荣耀你的名，也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就，一样的意思。所以这里这个用词，作者说大声的哀哭流泪的祷告，我们看其他的福音书没有用这样的表达方式，很可能作者就是一般性的指向整个耶稣受难的这个过程，像我们指出克西马尼园的经历，像约翰福音12章27节这样的一个经历。 在耶稣这个祷告，我们必须看见，耶稣虽然求神把这个杯撤去，可是他最终的目标是祈求神的旨意得以成就。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撤去。但是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所以他的祈求，虽然他求神把这杯撤去，但是他立刻加上，不要照我的意思。因此他最终的目标是祈求神的旨意得以成就。所以呢，他需要从天上来的帮助，使他能够去喝神所要他喝的这个杯。他的敬虔就蒙了应允。当他这样子恳切的祷告，他的敬虔是指他完全的降服神的旨意，他完全的把自己献身降服神的旨意。因为他这样完全的降服，所以就蒙了垂听。蒙了垂听不是只是说哦神听见了，乃是他的祷告就蒙神应允，神就赐力量给他去遵行父的旨意，他就被坚固，让他可以坚忍的去遵行父的旨意。在约翰福音，我们刚刚提到27节，耶稣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天上就有声音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所以他的祷告蒙了父的应允，父坚固他，让他能够去完成父差他来来做的工，遵行神的旨意。但是接下来作者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也许有人会说，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可以例外。但是作者告诉我们说，他虽然为儿子也不例外。在我们一般的生活里面，父母爱儿女就要施行管教。所以我们看见，当儿子接受管教，受了苦，受了管教的苦，就学习了顺服。好，我们的孩子如果是悖逆，我们就管教，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当他受了这个管教的苦，他就学会了顺服，就学了顺服。耶稣虽然为神的儿子，也不例外，仍然不违反这个常理，他也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但这不是指耶稣是从不顺服到顺服，像我们一样，我们是从不顺服到顺服。耶稣从始至终都是顺服神的，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要遵行神的旨意，他从来没有任何时刻不顺服神。他的雄心或者说他的志向，就是要顺服他的父，荣耀他的父，以至于在他要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可以在约翰福音17章第4节，他说，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我已经完成你差我来做的工。这就是他的志向。即使在他受最深的痛苦的时刻，他仍然继续不断地维持他对父的顺服。所以腓立比书2章第8节说，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耶稣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学了顺服，乃是指他过去没有这样的经验，他以实际的顺服学了顺服。换句话说，借着他的受苦，他就学习了在人类地上的生活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顺服神实际上是如何。所以意思就是说，他用实际的顺服学了顺服，他就能够了解，借着实际上的顺服他就受了苦，于是他就学习了，他就知道在人类地上的生活当中顺服神实际上是如何。我用一个可能不是很恰当的比喻，可是呢，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我跟牧师还没有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还没有真正开始之前，牧师写给我一封信， 第一封信，他称之为这个论文集，谈论他的婚姻观的一篇论文。那么当然他给我这篇论文当然也是就是表示他的心意，所以呢他在这篇信里面他就告诉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时候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动，他说他不知道将来，他说将来神可能会要用他到各地去服侍他，服侍神，所以他常常会不在家，所以他说呢他希望他的妻子能够帮助他把家照顾好，把儿女教养好。那这就是他写他的论文。那时候我看了他这封信呢，我自己也在神面前就思想，等于说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对他将来的妻子的期望。所以后来我也给他回了一封信，我回了这封信我就是告诉他说我愿意，但是呢正如耶稣他是顺服神的，当我说我愿意的时候，我真是不知道什么是我愿意要经历，我愿意这个愿意所将有的一个实际的经历，我不知道我说我愿意的时候，我们两个孩子从小体弱多病，但是在这种时候最需要牧师可以在家给我帮助的时候，他常常为了服侍神他不在家，我因为他服侍神，所以我们孩子大一点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公众假期长的假期都是别的教会办退休会，所以爸爸总是不在家等等之类，甚至我在开玩笑我说到现在还是一样，现在我们孩子长大了，孩子已经都成家立业了，但是现在牧师还是为了服侍神，是神呼召他，所以你们会看见现在 这几个礼拜牧师不在，我还得看家，不过这是看属灵的家，不是看我们自己的家。但是我只是用这个说，当我说我愿意的时候，我是真的是借着这样子的我愿意，然后我从这个顺服我经历了什么是这个我愿意，也就是说，所以耶稣他借着他的顺服，实际的顺服，借着他的受苦，他就学了顺服，他就学习了在人类地上的生活所处的情况里面顺服神实际上是如何。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既得以完全，这个跟第二章第十节的所说的他因着苦难得以完全是类似，是一样的意思，也是就意思是说借着苦难耶稣被充分的装备好了，他具有完全的资格可以成为大祭司去完成这个，来完成这个救赎的使命，借着这个苦难他就充分的被装备好，他有完全的资格可以来完成这个救赎的使命，因此他就为那些顺服他的人成了永久得救的根源。这个永久得救说明基督所带给人的拯救是永远的，不仅是永远的，这个永久得救也表明是永远有效的，是 permanent effective， 是永远有效的，而且这个永远的得救乃是把人带领人进入属于将来世代的那一种生命的一种拯救。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多说，所谓将来的世代的生命跟我们现今的世代生命就是一个完全不同品质的生命，现今的世代是一个罪恶的世代，这个世代人地上的人类都在罪的辖制之下，所以你看看我们现在 地上生活的品质如何，我们会看现在生活品质越来越差，不法的事越来越多，不道德的事情越来越多，但是将来的世代是基督作王掌权来治理神的国度的世代，那个世代的生命是只有那些得拯救的人才能够进入的，在基督的救恩里面我们永远脱离罪，我们不会再犯罪，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成为像神一样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但是这个永恒的得救是给那些顺服耶稣的人，不是给只是嘴里面说认耶稣为主的人，必须真正在生活上，在生命上，生命的方向上， 在各样的事情上顺服耶稣是他整个生命和生活的一个表现。既然这位救赎的主他是借着顺服而带来这个拯救，所以这个拯救理当赐给那些顺服他的人。这也是读者再一次鼓励这也是作者再一次鼓励读者要对耶稣效忠，因为唯有在耶稣的里面才能找到神的拯救，必须对耶稣忠诚的顺服他，因为唯有在他里面才有永恒的拯救。所以最末了作者就再一次重复，基督是蒙神称他为大祭司，而且是按照麦基洗德的这个体系来做大祭司，这就为接下来要进一步讲论基督是大祭司来铺路。这个是在第七章才进一步的说，所以第六章下礼拜我们要看的中间这一段是又是一个插入的一段。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介绍基督是神所指派的神所立的大祭司，他是升入高天尊荣的一位，而且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他能够体恤我们，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借着他，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以祷告进到神的面前来得连续蒙恩惠，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能够得到一切神从神来的恩惠和能力。但是这一位基督他能够够资格成为大祭司，因为他是神亲自指派的，并且他具备大祭司那一种体恤，那种能够跟他的弟兄相同，以至于他能够体恤我们，他能够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帮助，而且因为他已经升入高天，所以他可以提供我们永久的帮助。因此我们真是要知道我们已经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我们不要轻忽神所说的话，就好像我们上次今日若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其实我们顺服的人是何等有福，而且这里给我们应许基督要把那永恒的拯救赐给那些顺服他的人。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把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祝我们再一次恳求神你自己对我们每一位说话，我们也要向你献上我们的颂赞和感恩，我们拥有这样的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我们知道他能够体恤我们，他是神所指派的，是神的儿子，他提供我们所需要一切的帮助，而且成为我们永恒的帮助。我们实在是可以随时到神你的面前来支取我们所需要一切的怜悯和恩典。天父，我们真的是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宝贵这么尊荣的一位大祭司。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